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结束了亚洲之行，返回美国。不过，佩洛西旋风式访台之后的后续效应似乎才正要开始发威。中方宣布对佩洛西及其家人实施制裁，并祭出八大反制措施，包括暂停中美气候变化的商谈，取消安排中美两军领导通话，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改善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等。此外，针对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海中线，并在台湾的周围划出了六大区域进行军演，试射弹道导弹飞越台湾上空，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白宫批评中共改变台海现状，犹如温水煮青蛙，并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抗议中方在台海军事行动的升级。美中台关系是否会在佩洛西访台之后进入所谓的震荡期？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的专任教授邱诗怡教授，邱教授欢迎您。
董林好 ，Dennis， 翁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在美国的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欢迎您。
董林好 ，Albert 好，各位现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邱诗怡教授，您怎么看这次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啊，这个中方对美国和台湾分别祭出的各种反制措施呢？邱教授。
今天呢，有传出说北京方面要对佩洛西及他的家人哈、进行制裁。那推特上呢，这个佩洛西的孙子叫做 Paul Voss 啊，他就有点是反讽啊，就说啊，所以说你要怎么样来制裁佩洛西？你是要不让他到武汉肺炎的起源地来去旅游吗？还是你要进我的 TikTok？ 我根本就没有 TikTok 哈。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美国人对于中国现在很多的一些过度的反应呢，他们是充满了不解啦。那这是对美国的制裁啊。那对台湾的制裁的话，主要是包括农业跟渔业，还有我们现在看到正在进行中的这个军演。那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台湾其实对于中国的恫吓，甚至军事的演习哦，不管是老一辈或现在年轻一辈，都不是很陌生哦。那但是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中国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不是能够达到习近平最后要这个台美之间的高层互访就中断呢？我想这个效果可能是很有限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确是个僵局。这个僵局不必然说第一时间会导致战争的发生，但是的的确确呢，我觉得美中台三方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哦。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
好的，我这边也很快补充一下，中方对美中关系制出的八大制裁，分别是取消了安排美中两国的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的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暂停了中美非法移民的遣返合作，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以及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暂停中美禁毒合作，还有最近讨论的比较多的是暂停了中美的气候变化商谈。在继续请教这个翁教授之前呢，我们也很快的来听一段这个 Pelosi 议长他在日本被媒体问到有关台湾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回答的。
We have said from the start that our representation here is not about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here in Asia, changing status quo in Taiwan. It's about, aga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U.S.-China policy, all of the pieces of legislation and agreements that have established what our relationship is, to have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to have the status quo prevail.
好的，听完了佩洛西议长的说法之后呢，我想继续请教在德州的翁吕中教授。当然，这次大家很关心的是这个中方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动作，美方也非常的关注，甚至白宫也批评中共的军演是在改变台海现状。您的分析和看法？
是确实哦，如同刚刚邱教授所说的，现在比较麻烦的状况是因为美中似乎是进入了一个僵局。那在这样的僵局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言辞交锋是非常强硬的。美国跟中国互相指责对方是改变现状的那一个始作俑者，所以看起来呢，双方在短期之内这个冲突这个强硬不会往后退缩。那么美方的白宫发言人这边强调的是说，现在感觉中国的这些动作会是造成温水煮青蛙，强力的批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其实我们看，如果这一次的军事演习，目前进行的军事演习真的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从90年代设置的譬如说是海峡中线，海峡中线的模糊化会造成未来可能中共的这个军机或者是中共的军事的行动，甚至我们说是像是大陆的渔船啊，或者是中共的这些小的这个扇板船，可能会造成台湾更多的这个纷扰，就是海域上面的更多的纷扰。而台湾很清楚的是，台湾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做出更强硬的回击，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对台湾而言，所谓的温水煮青蛙说，就是对台湾而言会越来越造成台湾内部出现一些对于如何来因应这样的事情造成一些内部的旗舰。我们知道台湾内部的这个蓝绿或者是政治的分歧蛮高的，现在对于台湾来说，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行动，海峡中线的淡化甚至是常态式的骚扰，可能会造成台湾内部的一些团结出现一些状况，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时候是台湾政治人物可能是需要好好的来面对如何化解这个纷争。那么美国也会积极的去进入到台湾这个部分呢，来进行军事的帮忙。当然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不是能够展现强势的支持，让台湾也更有信心在军事的准备上面做出更好的准备，我想这些都是后续要观察的部分。
蔡英文在这个解放军军演开始的第一天，他连续举行三天，八月四号的时候他举行了一个对全民的讲话，我们来听听这个全民讲话的部分内容。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今天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这种刻意持续升高军事威胁，特别是在国际最繁忙的航道上进行危险的飞弹射击，这不只是对台湾，对于国际社会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不但破坏了台海的现状，侵犯了我们的主权，更造成印太区域的高度紧张，而海空运输的安全、国际贸易的正常运作都受到空前的威胁。我们严正要求中国理性自治。
当然解放军的这个军演啊，这个划出台湾周围的六大区域试射导弹等等啊，这个蔡总统希望能够稳定民心说了这番话。这次看到台湾民众的反应似乎非常的淡定啊，和96年的台海危机相比，这次中共的这个武力恫吓为什么没有发生心理上的震撼作用呢？请教邱世杰教授。
这一次台湾民众的一个反应哦，的确是有一些很独特的现象啊，主要有两点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民众呢，这个照常过他的日子，甚至因为现在解封了，很多人都在外面玩，那还有人呢，甚至跑到花莲啊，或者甚至到小琉球啊，那说他们要去看这个军演哦，
军演。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尤其比较可能没有经历过九六年、九五年他们还小的这个世代，其实他们对于这种战争的急迫性，或者说他们认知到两岸的冲突呢，他们总是觉得说这个中共可能没有能力打。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刚刚翁老师也有提到，其实台湾现在有一个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我们敌我意识不是很明确了。那你可以看到有一派的人哦，他认为说打战重点不是在这问题不是在习近平身上，而是在蔡英文身上。所以像我们有一个名嘴一个资深媒体人叫黄伟汉，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呼吁台湾偏蓝跟偏红的民众呢必须要赶快清醒，也就是说要弄清楚谁是敌人哦。那我觉得这两个发展我个人认为都不好，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中共还没有能力攻台，我们其实都应该做好准备哦。那我就要讲到我们政府的部分，这一次政府当然我们的国军我们应该好好的鼓励他们，也该做他们最强烈的后盾。不过我想蔡政府有一点是必须要再精进的，就是说纵使今天中共还没有能力犯台，应该借由这个机会告诉民众我们的这个避难所在哪里，甚至呢其实我们就好好的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做个演练。我觉得将来呢如果真的发生更进一步的紧张的时候，其实民众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似乎都没有这些动作哦。我觉得蔡政府这个地方除了说加强我们的战备准备之外，其实民众端呢是要更用力来去推这些观念跟教育民众的。
听完邱教授讲这番话之后，我想请教邱教翁吕中教授，不好意思啊，翁教授，请教您，就是这一次台湾执政当局的反应，当然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就是这个导弹根据这个日本防卫省的这个追踪轨迹是飞越了台北的上空，但是台湾是决定不要发布这个警报，对吧？认为说这样很好，是可以降低这个中共的这个心理恫吓，让这个民心稳定。不过另外一方面，像刚才邱教授讲的，其实正要借由这个机会来让这个台湾的全民意识来演练，如果真的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你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呢？我想先请教翁教授回应一下。
是，其实刚刚邱老师讲到的重点就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现实的问题哦。刚刚确实是如此，就是政府如何看待这样的这个军事演习？你可以站在一个比较想要安抚民心，尽量让社会不要出现一些不稳定的状态，可以从这种做法。但是政府同时也必须要思考到，就是如何让现实呈现出来，让大家做好比较大的准备。如果呈现现实，或许可以真正的化危机为转机，毕竟准备好了，危机就没有那么可怕。所以是政府态度的问题。那我们说，其实这件事情呢，现在的状况跟96年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个的大局哦，就是美中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的是，20多年前96、97年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军事的实力差距是相当的明显的。也就是说，美方当时的军事实力可以是完全的压制中方。所以在当时呢，克林顿总统所采取的态度，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军事上面2艘航空母舰带领的打击群强压台湾海峡，造成中方必须要做出一些退步。也许还是一样的，在外交的谈判上面也要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当时的状况是军事的实力是差距很大，而且呢，其实当时的整个的大的环境来说，中美之间虽然说有这种对军事上面的这种对冲或者是大秀肌肉，可是中美双方都希望采取和平的解决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后来90年代末期跟2000年的初期，克林顿总统如何跟中国大陆拉近所谓的经贸关系。换句话说，96年虽然有危机，可是因为中美双方都还是希望中美的关系是朝非常正向上升的方向前进。可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现在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现在的互信降低，而且中美之间，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现在已经出现改变，觉得中国是中国上升的中国是一个威胁，甚至是敌人。这种状况对于是不是中美之间还要往上升的方向，还是往后退，甚至是要修正对中国的友善态度，这是目前整个局势很大的差距。那对于夹在中间的台湾而言，当然相较于20几年前，整个大家是希望可以和平的，跟现在大家可能会更像中。冲突前进，在中间的台湾，甚至说在第一线的台湾，面临的挑战就更大。那么，当然，蔡英文总统会希望说，赶快透过建立某种对话的机制来缓和情势，这是很理想的做法。当然，我们也期待可以真的开启这种对话。问题是以现在的气氛来说，相信现实跟理想是有一段的差距，要努力的空间很大。或许台湾会需要更多的外国的盟友介入来帮忙进行调停。只不过这些外国的盟友现在考虑的情况是如何，各国的国家利益如何盘算？我想后续接下来这几天，甚至是近期的这一两个月内呢，会有很多的变化，很多值得观察的地方。
嗯，刚才翁教授这段讲得非常好，就把也以史为鉴啊，讲到当时96年台海危机，当时克林顿总统派遣这个航空母舰，后来这个美中发展的轨迹，也谈到了蔡总统的这个对两岸的对话保持开放。我就用两个问题来请教接下来邱教授怎么回应。一个是现在 Pelosi 访问完了之后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是看拜登怎么做。你认为拜登针对这个解放军的动作，会不会祭出比较强硬的这个反制措施？譬如说类似像刚提到像96年克林顿派出航空母舰也来这个到台湾海峡呢？再来谈到蔡总统的部分，刚刚前面听到蔡总统说他对建设性的开化的对话是保持开放的，您认为在目前那种情势之下，两岸之间还会有沟通的机会和管道吗？
不知道。好，第一个问题哦，我觉得拜登总统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说，他一直想要用萝卜跟棒子并用，他认为说这个传统民主党建制派这一套啊，对于21世纪我们讲恶霸，不管是俄罗斯或中国是有用的，但似乎看起来呢，其实它效果是很有限的啦。那我过去也上东林的节目，我也谈到，就是说21世纪的很多的一些国际关系的思维，其实你不能用20世纪来思考啊。那拜登现在在党内的声望也好，或是2022年的这个其中选举的将来有可能输掉众院也好，乃至于说佩洛西 跟他之间对于访台的看法不一致，其实让拜登有点骑虎难下。那我的预测是这样啊，就是说拜登总统本身他是比较愿意跟习近平走向和的这个路线，但是呢，因为习近平现在是怎么讲食髓知味啊，他觉得说我只要有草我就有这个糖可以吃，所以说他会逼得拜登到最后不得不去听信这个国防部啊，甚至是这个 State Department 他们的一些意见，然后到最后会有比较大的这个防卫动作。因为不要忘了，其实民主党内部其实还是有一派是对于中共是主张很强硬的。那另外我要提到很多一些国外的评论都没有都忽视了一点，就是说这一次来访台跟访整个东亚行的六个众议员包括 Pelosi 本身，我其实做了一个研究，尤其是个当中，比如说像那个Gregory Meek， 他是纽约第五选区的这个众议员。其实这六个众议员他们的选情都非常的稳，都是 solid。虽然说民主党有很多可能会落选，那这六个人都是完完全全像 Gregory 那个我刚才讲那个 Meek M E E K， 他在2020年的选举的时候，他得票率甚至高达 99.3%， 好，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字？所以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稳固的情况之下，他们反而想要彰显他们对民主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是拜登总统，或者甚至是我们在蓬佩奥时代的这个蓬佩奥时代的说法，就是现在是民主对抗威权这个时代。所以这是价值观的冲突。这个价值观的冲突呢，其实在某些意义上，你还是必须要用围堵的方式。那刚刚 Dennis 有一点我是比较保留，就是说其实美国对跟中国的军事实力相差还是非常大，只是说现在习近平因为他要当皇帝嘛，做第三任，所以他压制台湾的那个压力是比当时候江泽民来的大很多。那也就是说他就是一个豪赌，他不就是不惜呢能够去采取这个所谓危险策略来换取他国内的政治利益。其实某个层次上来讲，你也可以说拜登是这样。好，这第一个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部分呢，蔡总统的部分，我觉得他现在的重点在于说他怎么样来去进到所谓的后佩洛西时代，也就是说2022年之后，如果这个拜登呢是已经跛脚了，参众议院一院或两院都失去的话，那他怎么样处理这个情况？我觉得蔡总统在前面的低调处理是对的，可是在国防上呢，包括恢复到征兵制，包括像我前面讲的让民众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飞弹飞过台湾的上面，虽然不是领空，其实你让这个警报去响，你只要事先沟通好，跟民众好好的这个做事前的教育，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恐慌的。好，而且这个东西对于民进党选情，我认为不会有损失。事实上，这一波我们也看到很多绿营内部的一些政治人物就呼吁总统应该要更积极，在包括这个征兵制啊，包括在全民国防这个部分都要更积极的作为。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是我们当前的要务。那同时，我也希望说，泛蓝跟这个比较偏红这些台湾的民众，也真的要支持国军。毕竟我们的总统就是蔡英文，我们要支持他。好，不要用这个选票的方式来去想。那台湾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度过每一次的危机。
好，同样我也想请翁教授回应一下，刚刚邱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台湾内部的问题也好，还有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他的回应，以及接下来美中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呢？翁教授。
是短期之内我们看到的，就是美中之间的关系恐怕还是会非常的陷入一个僵局，因为双方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就往后退。如果这么快往后退，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来说都会自己会有损伤。中方是这样，美方其实也是如此。习近平面对现在的局势绝对不能快速的往后退，只会让他的这个威势，尤其是他想要进入到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他必须要是这个所谓的立下他的威信，所以他在表面上是完全没有办法有快速后退的这个态势。那美方其实也是如此，刚刚邱老师有刚刚讲到的是其中选举这么靠近，而且民主党本身他的现在的支持度并不是很高，所以拜登总统至少在表面上要表示维持的强势。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其实在美国的部分呢，拜登总统也有一些稍微的缓和的去，就是稍微有做出一些动作，尽量的至少不要快速太过于刺激。譬如说参议院外委会本来要通过的，本来要审议的台湾 Policy Act， 就在这个白宫的这个协调之下，让他的审议时间往后推，往后延后。但军方的部分也是一样，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也稍微的延后试射，都有展现出似乎要把这个刺激的程度稍微的降温。也就是说，外交上面呢，在外交的言辞攻防上面还是强硬的，短期之内会看到强硬。那这个军事上面的动作，尽可能的 大局上面来说尽可能降低刺激，当然该做的还是会做，所以航空母舰在台海附近巡弋是可能的，但是要穿越台湾海峡中间，可能这个决定就要考验拜登总统他自己判断出来的胜算会取得多少。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表面上的态势这么强硬，可能现真的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或是拜登的团队似乎可能会去思考的是，有没有办法透过台面下的，如果这个交通沟通的管道还在，我相信白宫可能会透过台面下的，可能第一层次的先进行一些对话，那也会试图的让台湾知道现在美中之间的沟通的情况到底到什么地步哦。这个部分是拜登现在可能可以做的。那至于说台面上面的这个秀肌肉啦，或者是外交的言辞交锋，我们会看见，但是会不会真的要进入到兵凶战危？我相信中美双方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会极力去避免。
好的，刚才其实翁教授也提醒我们大家，其实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这个时间点啊，除了这个美国面临其中选举，拜登总统有压力之外，其实习近平他自己也有政治议程，马上今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中共二十大。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会不会因为这个佩洛西议长到台湾这件事情而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啊？在二十大之前，因为这个你说好像如果这个军事恫吓不够用力的话，可是战狼们跟小粉红可能会觉得这个跟原本的期望有落差，但是如果这个恫吓太过的话，过了那条线的话，可能又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冲突，让美中关系急转直下。您怎么看习近平他目前的处境呢，邱教授？
你讲得很好哦，基本上二十大是习近平的成果验收，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哦。
北戴河，
多少像李克强啊，像团派啦、啊，像这个江派都想要去斗习近平，那个斗的程度不是只有想斗他，想杀他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也要装的一副好像他战狼的头一样，那装在战狼头，但就要虚张声势啊。不过，对于打台湾来讲，我觉得现在两岸的这个狠话的讲尽了，他们都已经党媒了，包括这个环球日报、环球时报哦，讲到其实台湾人都已经非常无感了。这个无感其实长期下来就累积变成这种反感了。那我觉得习近平本身他在走这个线，我们前面讲说他是抒发他的这个情绪嘛，我觉得台湾的一个智慧，包括蔡总统，其实之前我记得蔡总统蔡英文也提到说，他也愿意跟习近平对话，哦，这在某些意义上其实是一种比较不能讲示软，但至少希望让情势缓和。因为第一个，台湾并不是去访美的人，是佩洛西来台湾。那我们作为地主，我们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本来就有义务要接待人家。而且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一直都那么密切。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东尼有提到说，拜登可能应该是翁老师提到，拜登可能跟中国有一些沟通。事实上，我相信蔡总统在这个情况，他也会想办法看有一些方式来沟通，甚至习近平也会讲，习近平也会传一些私底下的讯息给蔡政府。我相信还是会有，虽然这两个党的距离是非常的远，但是我觉得在这种非常紧急的时刻，习近平也不想要擦枪走火，因为如果他跨过那条线，他最好台湾他就要速战速决，如果拿不下来，那就是习近平被整个国际局势速战速决，他的政权就会垮台，这个是非常肯定的事情。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他自己也在算，他这个那一步走得够了就够了。事实上今天军演到现在，后续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他的那个飞弹试射的频率跟军机的当然说有什么过中线啊，在我觉得比我预期的都还轻蛮多的。好，是看得出他们还是宣传的意味大于实质想要去浪费油钱来开飞机到台湾的意味来的大。好，这是我目前的一个，他还用无人机，对。目前的观察是这样的。
那么接下来想请教翁教授，就很重要的是，如果说对三方的这个政治议程，因为台湾也有选举嘛，可能这个目前情势不稳，都或许或多或少造成影响的话，那三方就要想说怎么来管控危机跟降低情势。您觉得这个目前美中台三方怎么做呢？尤其是刚才前面其实我们念了一些这个中方的反制措施，八大措施，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其实有大部分是要去中断美中之间这个战区领导啊，还有这个国防部的工作会晤，它其实似乎是去中断美中之间在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应变机制跟对话。您怎么看现在美中台三方要如何在这个解放军大动作之下来管控危机降温呢？翁教授，
是 是的，管控危机确实是现在三方都必须要当务之急。那我们先从这个中方所提出来的八项反制来说，表面上面看起来是很强制的反制，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八项反制当中前三项是军事的，其实其他五项都不是军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他的这五项反制都尽量的避免美中之间的经贸往来的对美中之间经贸往来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像是气候变迁，像是什么海上安全协防这些问题的沟通要终止掉，这个都跟贸易无关，所以这是可以观察。也就是说，中方其实还是在乎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中方还是担心经济会受冲击，这是第一。第二，中方在前三项讲的军事上面的沟通要降低，要中断，其实它中断的只是部分的中美之间的军事的对话，因为我们知道国防部的热线最高层的热线还是保留的，军事的冲突如果要发生，所有的沟通都要断线才有可能走到下一步。所以短期之内这三项的反制事实上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代表的是中方在这一次军事上面的不会完全的退让，要传递给美方的是，如果说继续往前走的话，可能我们会做出更强硬的举动。所以但是这是象征性的向美国传达，中方这一次是比较想要强硬的来回应这个动作。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如果习近平不做这个强势的动作，他没有办法对国内交代，这是中国的部分。美国的部分呢，现在遇到的状况是，如果我们所说的其中选举，毕竟民主国家他必须要在乎其中选举选情的部分，所以民主党内现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要跟中国进行对话，但是如何表现出很强势的对话，是在对话当中占上风的。你可以从白宫陆陆续续的发言可以看得出来，白宫现在虽然强调非常是前面的几句话都是很强势，但是后面一定还是会保持一定的口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没有改变。一中政策始终没有变化过，就是维持这个底线存在。也就是如果双方气氛改变的时候，至少有个下台阶，至少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基础，让大家最后可以做出一个缓和。所以美方现在在思考的，尤其是拜登团队现在在思考的是，到底要如何创造出一个沟通对话的空间跟下台阶，但是表面上还是会非常强硬。那至于台湾的部分，现在就比较值得台湾去关注而且思考的是，在整个中美之间的竞争当中，很显然的台湾是属于被动的。虽然蔡总统希望可以开启一个对话的管道，但是短期之内恐怕是要间接迂回的，可能透过美方，可能透过日本，可能透过东南亚国协来进行一些协调跟沟通，作为一个缓和。直接的对话在现在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停摆，再加上两岸之间没有互信的状态，要直接的对话难度很高，但是确实如同我所提到的，如果有外在的压力，亚太地区大家觉得情势紧张，会影响到我们要记得，现在台湾海峡事实上台湾周遭的海域其实对全球的商贸的航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航道。也就是说不是台湾有事大家没事，是台湾有事不止日本有事，全球都有事。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全球其实当这个紧张局势如果持续，军事演习持续，真的影响到全球经贸航道上面，大家都要提高成本。事实上其他的国家也会开始考虑要如何婉转的来介入作为和事佬，这个是台湾可以积极的去寻求国际上面的援助，这也是可行之道。那当然回到台湾岛内哦，因为选举的关系，可能还是有很多的纷扰。但是我非常认同邱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台湾现在面对的这个危机，是需要所有的政党、政治人物都要放下旗舰，好好的去思考，这种危机是国家级的危机，你到底在政党利益跟国家利益当中，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取舍？因为台湾只有一个，如果你在台湾岛上的人还是继续在分歧的话，这是出现一个很大的包括认同错乱，包括未来方向的错乱。这一点不是谁执政，换党执政也是一样，台湾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哦。所以这次的冲击呢，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时刻。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请两位来宾各保留最后大约一分到一分半跟我们进行总结。
希望中共尤其习近平本身整个国家能够往民主化去发展，因为他只有他们走向一个文明的讲理的一个方向，这个世界才会少一个恶邻居。好，我也希望台湾这次可以平安度过，然后让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国际关系讲民主国家和平论嘛，希望中共早点体悟到他真正要强大不是用这个方式，而是走一个人道人的方式，一个文明的方式。
翁教授
是 是，就如同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而且跟大家所分享的，现在表面上面的剑拔弩张哦，看起来好像很紧张，但是其实双方仔细观察，其实双方美中台三方呢，其实都留有一手，留有一定的转圜的空间，还没有到把这个油门推到底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我相信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但是这一场政治的表演呢，恐怕为了要在各国的领导人，尤其是中美双方，为了考虑国内的这个政治的局势，恐怕还要再往前推进一段时间，还要再演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还会看到甚至是更加的强势。但是关键的重点在于，双方中美双方都不想要进入到真正的战争，中美双方都希望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尤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中国内部的这个政权要维持稳定，习近平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第三任期。美方怎么样？民主党在其中选举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取得多数的情况之下，拜登不要跛脚的太过严重，这些是中美真正的这个思维所在。这也反映出来为什么我们说转圜空间仍然存在，短期之内的紧张，大家稍安勿躁，可能保持冷静。对于台湾，还是要强调，现在这种危机要变成转机，关键在于面对现实。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翁履忠教授，还有邱世仪教授二位跟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感谢，
谢。
也要感谢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